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节目。最新的两条消息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就在今天，美国政府正式的宣布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其实这说起来呢，对中国只是一个颜面上的损失啊，只是面子有点挂不住。但是呢，实际上对于整个国际形势来讲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中美关系是肯定回不到过去了。美国一点儿不给中国面子。一般情况下是底下明争暗斗，表面上呢维持一个你好我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但是实际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中美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已经演变到连面子都不给了。他现在真是名副其实的明争暗斗啊！表面上他也是在争斗的。外交抵制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甚至美国的整体的民意，就是美国政府不会派任何的官员出席冬奥会。不会参与这个代表团的活动，只是运动员他们本身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啊，去比赛。美国白宫发言人他讲的是什么？是已经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 business as usual 了，就是说现在形势已经有一个180度的转变了，已经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啊，一切照旧了。就是美国不可能假装跟中国因为有一些贸易上的往来啊，因为依赖中国的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这个供应链。就忽视其他的更重要的一些议题。这一次的主要理由就是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当然了，新疆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只是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而已。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的双方的冲突，那么都让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去接受参与到这个冬奥会当中来，因为他们只要参与进来啊，美国政府的代表参与进来，那等于是在给中国背书，而中国现在做出这样的一些。让西方国家看起来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完全违背他们价值观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不去做一个表态啊，跟你划清界限。那么，除非中国真的是会收敛，真的会啊变成过去那样韬光养晦，甚至承认自己的错误，怎么可能呢？中国政府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习近平不仅不会这么做，还会加速朝向另外一个方向，加速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的这个影响力。那么这种情况下，跟西方的冲突就会愈演愈烈了。所以说，外交抵制看起来对中国这利益上的损失没有那么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却是非常之大的。这已经距离未来双方彻底的撕破脸，甚至发生军事上的冲突，然后断交啊，已经不远了啊，也就几年的事儿了。而且问题是，还不光是美国要外交抵制，其他国家也会跟进。更何况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的反应是什么。那么在此之前，由于美国媒体已经传出这个消息了。因为这是美国政府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啊，媒体先爆出来了。中国政府说是自作多情啊，他这个用词是非常不准确的啊。自作多情是一方上赶着，另外一方呢啊没有这个想法，这叫自作多情。但问题是，很快就打了《环球时报》的脸，因为美国政府就在这个报道没多久之后就真的宣布了啊，真的证实这条消息，证明了这并不是自作多情的报道。我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还在用这种词汇，真的会觉得他们。你们是不是真的没有认清楚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啊？难道真的一点没有自知之明吗？真的觉得说只是媒体在自作多情，美国政府还是跟中国友好的，但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啊，你只能等着被打脸。那么就在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进行了一个回复，他说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话，那么将反制。其实看到这个反制，我们就知道了。双方的关系还会进一步的恶化。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怎么反制，有可能是体育运动的代表团啊，以后不再去美国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反制的力度有多大，八成是局限在这个体育运动这个范围之内的。但是这也说明了双方要继续的脱钩了啊，你不来我不来，大家都不来，互相老死不相往来，那不就是脱钩吗？问题是之前喊声音最大的说不要脱钩的。正是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是最不想脱钩的，对吧？但是他的行为，他所谓的报复，所谓的反制，实际上都在帮助这个脱钩的进行。好，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条消息，就是美国有一个 NGO，这个组织叫做美国有知情权组织，他们最近获得了一些电子邮件的内容，这个内容非常明确地显示出，那么这个病毒就是这次的新冠疫情，有可能是从武汉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其中一封邮件的作者是美国的德克萨斯大学的国家实验室的一个前主任写的，他曾经多次前往武汉病毒实验室访问， 而且还跟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所长袁志明共同发表过文章。他在给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协会的前主席罗塞尔的邮件当中，他就指出说，这个病情的源头很可能就是武汉实验室，并且他认为中国政府确实是不可信的。而这个罗塞尔的回复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他说，由于这个病毒的自然来源的证据迟迟的难以获得，而且鉴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封锁信息的做法啊，而且甚至不惜因此可能谋杀了2名医生，并且呢，武汉实验室的领导曾经被更换等等等等，这都说明病毒很可能来自实验室。这让他想到了1979年苏联曾经发生的炭疽泄漏的事件，在那场事故当中。当时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以及很多名同事极力的去替苏联人掩盖事实，最终终于这个事情被曝光出来了。可以注意一下这封邮件的发件人跟收件人，他们俩都是很重量级的人物。那么这个发件人，他不仅刚才我讲了去这个武汉实验室啊，跟武汉实验室的这个领导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曾经共同写论文，同时这个人还参与过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给这个安全专家和建筑工程师进行培训，他现在也是一直在呼吁要调查这个武汉实验室啊，他应该是对这个武汉实验室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在公开场合，他却曾经啊给英国卫报的一封声明当中说，这个病毒很可能就是自然来源啊。所以说，到底是自然来源还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也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啊。他表面上是不敢去直接批评中国、批评武汉的实验室的，但是他私下里的邮件里却是这么写的啊，他确实这么认为的。当然了，现在他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啊，过去不敢骂，现在敢骂了，因为什么？整个风气已经变了嘛，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武汉，再加上中国各种各样的掩盖，甚至传播假讯息啊，这个阴谋论啊，这种做法也激起全球、全世界的这个愤怒。他现在也终于去敢说自己的心里话了，敢去批评武汉实验室了。总之呢，这个疫情来自武汉实验室的证据又多了几分。也许现在我们没有拿到更加的详实的啊确切的证据，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浮出水面的，也可能花几年的时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啊，但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的。相信只是包不住火的啊。我们今天是合理怀疑，那么未来中国共产党倒台的话，就像苏联共产党倒台，那么过去的很多的秘密都会被解密出来，我相信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远。这期的公子快报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